第七章，不让自尊成自恋。别把小我这个自我太当一回事。当你发现自己有小我的行为时，一笑置之吧。有时候你甚至可能放声大笑，人性怎么会被小我占据这么久？只是托勒，一个新世界里头所说到的一段话。西方文化有个普遍的概念，以为拥有高自尊才有健康的心理。每个人都深恐做出损害自尊心的事情，无论如何都得对自己持有正面的看法。高自尊被形容为藏在彩虹尽头的宝藏，是不惜代价也要取得保护的宝物。的确，高自尊的人往往开朗，有很多朋友，对生活充满热情，而低自尊的人容易寂寞、焦虑、消沉。高自尊的人乐观，尽情享受生活；低自尊的人则是连鞋带都绑不好。大家以为这些结果都是自尊心造成的，因而对高自尊有助于心理健康抱持着近乎宗教的信仰。于是学校、社区活动中心以及心理健康设施不断推出有关建立自尊心的活动。1986年，加州推出自尊心与个人社会责任专案，一年编列了25万美元预算。当局相信，只要培养儿童的自尊心，霸凌、犯罪、少女怀孕、嗑药、学业低成就之类的问题就会有效的减少。甚至有人主张投资培养儿童的自尊心，长远看来对税收有好处，因为高自尊的人收入往往比较好。许多妇女杂志也争相吹捧着高自尊的好处。有关如何建立、培养或保持高自尊心的书更是难以计数。这是个国王的新衣，追求高自尊的风潮跟今年心理学家推波助澜有关。他们就是这个主题在期刊上发表了超过15000篇的文章。一直到最近，心理学家才开始质疑高自尊是否真的是大家所说的万灵丹。以前加州所实验过的那个专案为例，以加州所实施过的那个专案为例，这个计划最后彻底的失败，原先希望看到的结果几乎无一达成。尽管是如此，工作小组仍然做出结论，在重大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方面，自尊心受损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独立变数。大家都知道此言不虚，实在没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来说服大众。换言之，我们知道自尊心的影响，我们知道自尊心是有影响的，因而没有需要 没有需要费事证明这个根本显而易见的事情。幽默大师罗杰斯就说过，我不是爱说笑话，我只是观察政府，然后把事实告诉大家罢了。有一篇针对自尊心文献所做出的评论，得出的结论是，高自尊其实并没有改善学业成绩，或是工作绩效、领导技巧，亦或是防止儿童吸烟、喝酒、嗑药、太早有性行为。真的要说起来的话，高自尊显然是健康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份报告也对霸凌者的噪音，对于低自尊而提出质疑。事实上，霸凌者可能同样拥有高自尊，找别人麻烦是他们自视别人强、高人一等的方法。高自尊的人往往会搞小团体，因为他们通常喜欢自己的小团体成员，胜于喜欢外人。研究显示，高自尊的思想，就算不比那些不喜欢自己的人偏狭，至少也和他们一样，同样会有不被社会认可的行为，比如说是考试作弊，而且和低自尊的人一样的常见。高自尊者感觉受辱的时候，经常会攻击别人。有个项目告诉参加实验的大学生，他们的智力测验成绩低于平均。这个时候，高自尊的人往往会用侮辱其他实验者对象的方式来平衡这个坏消息。低自尊的，则是用赞美其他人的方式，让自己讨人喜欢。自尊到底是什么？在继续往下讨论之前，值得进一步的了解，构成自尊心的元素是什么呢？自尊心的核心就是评估自我价值，对自己是好人、有价值的人所做的判断。西方心理学始祖之一詹姆士认为，自尊心是在重要的领域自认足以胜任的产物，代表自尊心来自于擅长做自己看重的事情。比如说，我可能下棋很高干，但是我只有在我重视下棋拿手的这件事情，这一点才会助长我的自尊心。对于詹姆斯所说的现象，可以借两个主要的方式来提高自尊心。首先，是先重视自己拿手的事，贬低不擅长的事。一个篮球打得好，但数学成绩差的男孩子，可能认为打篮球十分重要，而数学太无聊。当然，这个方法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贬低了学习重要技能的重要性，因为这么做可以让心里觉得好过一些。当一个孩子把所有的力气放在成为职业篮球选手的上面，而忽视了学习数学的时候，就限制了自己未来就职的机会。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换一个方式说，想要在短期内成就高自尊，反而可能牺牲了长远的发展。第一个提高自尊心的方法，就是提高自己认为重要领域的能力。比如说，我拥有希望拥有像模特儿一般的外表的女性，为了达到理想的体重， 想方设法地甩掉赘肉，可是有时候努力改善反而适得其反。尽管这个女人并非天生纤细的体型，可是还是很努力地挤进小号的牛仔裤，结果搞得自己整天饥肠辘辘、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假如她一开始就降低拥有模特儿般的外表，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便会好过了许多。20世纪初的知名社会学家库利指出了另外一个自尊心的普遍来源。他提出了"自我价值感是来自镜中自我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自己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什么样。如果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正面的，自我感觉就会良好；如果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负面的，自我感觉就会不好。换言之，自尊心不但是来自于自我评价，也来自于别人评价评断的认知。这里要强调的是"认知"这两个字，研究显示，认知陌生人的评断对自信心、自尊心的影响，看到说它会大于好友与家人的评断。不妨想想，当你妈妈说你有多聪明、多迷人的时候，你对这个说法有多重视？当然，我妈会这么说，因为她是我妈。我们往往重视姓名不详、身份不明的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像是同事、邻居、学校、其他的小朋友，相信他们会比较客观。当然，这种推论的大漏洞就在于自尊心所系的那根细线，细到不行。首先，假如那个陌生人在没有充分了解我们的情况下做出评断，我们为什么就该受他们的意见影响呢？其次，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又知道多少？大学的时候，每当我去一家热门的摇滚夜店狂欢之前，往往要花好几个小时做出歌德式的造型，想让其他人觉得我很酷，而且我始终觉得自己在装模作样，以为大家都在我的背后大翻白眼。尽管我努力地把脸涂得苍白苍苍，梳了个大红头，可是在这方面我自尊心一样低落。多年之后，有些朋友告诉我，当时的别人的确认为我看起来酷，甚至试图地模仿我。换句话说，我对别人的认知完全错误。然而，现在回头看看那些照片，发现他们的认知也错得离谱。因为我现在相当确信，歌德式的造型并不适合我。大家往往认为只有年轻人才会受到同侪的影响，成为这种不安全感的受害者。事实上，成年人也常常因为模糊、毫无根据地认知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就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是恶劣。人们对现实的认知经常受到蒙蔽，而且还执着于自己给别人的印象，也有可能导致严重的自欺欺人。魔镜啊，魔镜！比起低自尊的人，高自尊的人常常形容自己讨人喜欢、迷人、吃得开。然而，客观地观察他们的人未必认同。其中一项研究发现， 研究员观察大学生如何为自己的人际关系评分技巧，人际关系技巧评分，包含了展开一段新友谊的能力，和别人讲话和相处，处理冲突，提供精神上的支持。不出所料，高自尊的人认为自己肯定拥有这些好的特质，想不到他们的室友竟然指出他的人际关系差强人意。类似的研究会发现，高自尊的人对自己的人缘有较强的信心，而低自尊的人则相信别人不太喜欢他们。事实上，高自尊和低自尊者受人欢迎的程度不相上下，只不过后者大幅低估了别人喜欢他们的程度，而前者大幅高估了别人的喜爱。也就是说，高自尊跟本身究竟好不好没有关系，与认为自己是否比较好有关。我的丈夫的爷爷罗比在辛巴威是一个富裕的白人农民，他用铁腕的手段经营田园。罗比的自我评价非常高，并认为别人对他的评价也一样高。有一次我们去辛巴威看他，我记得他告诉我们那些农工的事，以及他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罗比说完，脸上流露着得意的神情，说：“我觉得他们很爱我。”他完全不知道手下的那些人之所以拍他的马屁，是因为害怕失去工作罢了。虽然他没有朋友，他的专横跋扈的行为已经让家人远离他，但是在他过世之前，始终抱紧着自己受人喜爱和敬仰的幻觉。的确，高自尊至少有一个好处，而且这个好处绝非无足轻重，也就是愉快的心情。一个人喜欢自己的时候，往往是活泼愉快的，不喜欢自己的时候，铁定是消沉沮丧。而这些心态对于生活的感受绝对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认为自己很棒的时候，生活就很精彩；认为自己不好，生活就会一团糟。尽管快乐是日子过得好的重要特征，绝对好值得好好的培养，只不过高自尊为短暂快乐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很高。Narcissus 的水池，自恋者的自尊心非常高，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相当快乐。当然，他们对自己的魅力、能力和智力抱持了膨胀且不实际的看法，觉得自己理应受到特殊的待遇。英文的 Narcissism 的这个字就是从纳西瑟斯的神话而来的。他爱上了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而且无法自拔，寸步不离，而最后憔悴而死。在当下的心理学界，常常借由填写自恋人格的问卷分数来评估一个人有没有自恋症。问卷的题目包含：我认为我是一个特殊的人， 我喜欢看镜子里的自己。如果由我来统治这个世界，世界会更美好之类的。你就发现分数高的人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然而自恋其实是落入社会的一个陷阱，虽然他们希望个人的出色是有人欣赏，赢得朋友和粉丝，而实际上自恋的人几乎都会把别人赶跑。他们刚开始会受到自恋者自信或自我吹捧吸引，最后也会因为同样的倾向而远离。一般人认为自恋者在内心深处是讨厌自己的，他们膨胀的自我形象只是用来掩饰心中的不安。这个想法深入美国的主流媒体，例如说是在讨论林瑟罗韩或者是巴黎斯休顿这种年轻女星的时候，某一个电视评论员说，他们拥有你在生活中想要的一切，终于在电视圈里面闯出了一片天，可是同时心中却有一个很小的声音不断地说，你还不够好，还不够好。因此人们以为治疗自恋症的良药就是更高的自尊，然而研究证明这个想法是错的。科学家用所谓的内隐连结测验来找到一个评估不自觉的自我态度的方法。这个用电脑做的测验来测量人们看到我与不是我的两个标签。连结正面的字眼，比如说很棒，或者是负面的字眼很糟的速度有多快。很快的用正面字眼连结我，但是很慢的用负面字眼连结我的人，据说有高度的内隐的自尊。相反的模式则显示了低内自尊。然后结果，自恋的人认为自己不论内隐和外显都很棒。巴利斯宣称，我觉得每十年就会出现一个金发偶像，像是玛丽莲梦露或者是戴安娜王妃。现在我就是那个偶像，我是独一无二。虽然他可能并不是真的这么想，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很不安，想帮助自恋者却告诉他们自己要多爱一点，无疑的是把油倒进火里头。自恋者只要受到自己认为值得注意的和钦佩的，就会像是宛如置身世界之巅。一旦高人一等的位置开始滑落，问题就来了。面对不好评论的时候，自恋者通常会以愤怒和轻蔑来回应。在一个知名的研究里面，研究人员要观察自恋者在自尊受到威胁的时候的行为。这个研究要求实验对象针对一个重要的议题写篇论文，并交由隔壁房间的研究伙伴阅读和评估。受试者完全没有见到对方，事实上这个人也不存在。文章最后由这个虚拟的伙伴任意写几句评语，他说这是我看过最糟的文章，或者是没有任何改进的建议，好文章。研究的第二部分则是告诉受试者，在解出一道简单题目之后，就必须尽快的按下一个按钮。按比较慢的人会听到一个巨响，按比较快解出题目的人可以为慢的人设定响声的音量和持续的时间。这个任务当然有做过手脚，结果发现论文遭到批评的受试者设定的响声最长，时间最久，音量最大，以作为先前受辱的报复。当自恋者听到别人说的一些难堪的话的时候， 会展开又快又猛的报复行动，甚至可能是暴力的行动。这样的怒气对自恋者来说有重要的功能，那个功能就是把负面的注意力由自己转向别人，把自己的所有的阴暗情绪都怪在别人的头上。这个模式不难理解。 Ott Kerber 医师把校园杀手的暴力行为称之为恶性的自恋者，由柯伦拜高中屠杀的两名凶手坦承，他们的暴力行为只是为了报复学校里一些高大的运动选手对他们做出的一些不算严重的侮辱。在他们自我膨胀的信念里，那些运动员是罪有应得的。如果你认识的人有自恋狂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模式再熟悉也不过了。他们经常需要并要求别人对他们的敬意，因为自恋狂总是紧紧抱住那些令人难懂的高自尊，而且珍贵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激起的愤怒行为真的会令人瞠目结舌。我的朋友艾琳曾经告诉我有关苏珊的事情。苏珊具备有典型的自恋狂特征，可是乍看之下绝对不会发现她是自恋狂，因为她的体重过重，工作过度，而且没有什么社交生活。生活中最大的嗜好就是帮助贫童，一年中至少两次去第三世界国家当志工，是个非常有效率的救援的人。可惜艾琳在领教过后才明白，原来苏珊把慈善工作当成可以高人一等的方式。苏珊是第三世界儿童营养不良问题的世界权威之一，至少是他自己的说法是这样，而且他也相当认同担任协助者的角色，就像穿着闪闪发亮的盔甲去拯救苦难的百姓的骑士。苏珊喜欢告诉别人，他毕生的梦想就是开一间粮行，让营养不良的儿童年终有东西可以吃。后来苏珊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可以帮艾琳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可以帮苏珊圆梦想，于是便决定成立一个非营利的组织，在孟加拉乡间建造一座粮仓，并请苏珊担任粮行的经理。想不到苏珊非但没有感谢他的协助，还攻击艾琳，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向大家抱怨自己跟艾琳这种笨女人的合作有多么辛苦。他说，看在艾琳的份上，他才愿意担任粮行的经理。可是这种的能力不足的人，在他手下做事绝对会是苦差事。后来，他甚至开始散播更难听的谣言，去重伤艾琳。幸好粮行开幕前的一个礼拜，有朋友把整个情况告诉了艾琳，艾琳才在最后一刻取消和苏珊的合作。艾琳觉得好像被人家刮了一巴掌，过了一阵子她才开始明白苏珊的行为与她无关。苏珊帮自己塑造了一个会发光的救世主形象，当发现自己处于受而非施的地位时，便感到非常的难过。苏珊必须让艾琳担任魔鬼的角色，自己才能维持天使的形象。说来可悲，世上的慈善家当中，有自恋症的比例超乎了你我所想象。而当推动慈善的力量来自对高自尊的追求的时候， 即便是善行的义举，也会被贪婪的自我所玷污了。不分青红皂白的赞美，虽然有些问题和追求高自尊有关，然而高自尊本身并不是坏事，毕竟觉得自己有价值很重要，总比自觉一无是处来得好。只不过达到高自尊的途径有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拥有家人支持或者是认真努力达到所重视的目标，就是培养高自尊的健康资源。至于膨胀自我贬低别人就不太健康了。只不过大部分观察自尊的研究并没有区别这两者，最常用来评估低高自尊、自尊高低的是罗伯格自尊量表 （Rosberg Self-Esteem Scale）。他问的都是相当粗略的问题，像是“我觉得我有多好，我有很多好的特质”，或者是“我用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自己，认为自己是世上最棒的自恋者”。在这个量表上的分数相当高，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值得尊重的人而喜欢自己的人，分数也是一样高。简单的来说，在分辨出高自尊的来源之前，不太可能判断它是健康或不健康。很多学校并没有去区别健康和不健康的自尊心，往往是为了提高孩子的自尊心而不分青红皂白的赞美孩子，把焦点放在孩子的自尊心高低，而不是如何或为何提高他们的自尊心。这导致了许多孩子认为不论自己做了什么都值得赞美和佩服。特吉在《唯我世代》里面也提到这个趋势，他发现增进学童的自尊心计划往往会鼓励孩子自我吹捧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他们给小孩子有一些书阅读，让孩子从书中学到只要踌躇满志的说三次我很可爱，通往自尊心的大门就会开启。其他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书籍，像是《成为赢家》，则帮助了小朋友了解自己有多么特别、多么重要。而魔术圈之类的游戏，更是每天指定小朋友佩戴一个“我很棒”的勋章。然后同学们就得列出对这个指定的人的赞美。小学尤其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小学生的自尊心，为小朋友未来的成功和幸福做准备。因此他们拼命的劝阻老师批评小朋友，因为可能有损小朋友的自尊心。有的学校甚至取消了 F 的成绩类别，因为 F 代表了 fail，是不及格和失败的意思。他们改用一来代表不可取的表现，可能是因为字母紧接在 D 的后面，没有批判性，甚至还含有正面的意味，像是 excellent。 提高儿童自尊心的渴望导致了成绩严重的痛风。有项研究发现，2004有 48% 的高中生拿到平均 A 的成绩，而在1968年，这个比例只有 18%。 所以美国学生普遍自认为是全世界最顶尖、最聪明的人，即使是其他的国 家的学生，在各项学术成就的评量上都打败了他们。虽然强调培养儿童自尊心的动机良善，同时也杜绝了让儿童自尊心受损的严厉做法，可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赞美也有可能让孩童不了解自己的能力，反而限制了他们充分发挥潜能的机会。不过一切的强调高自尊也有导致自恋性人格人数日益之增，令人忧心。吉特和同事观察，从1986年到2006年15000名的大学生做的自恋型人格量表，发现了20年来这个分数已经破表了。当代学生有65%的人分数高于过去的世代，所以同一期的学生平均自我自尊的程度上升的比例很大，绝非偶然。吉特最近跟知名的自恋症研究者学家坎贝尔合写了《自恋症传染病》The Narcissism Epidemic， 这书说到了两位作者的观察，发现美国强调的是高自尊的做法如何导致文化生病。在他们的书里头说到，了解自恋症传染病很重要，因为长期下来造成的后果对社会具有相当的破坏力。美国文化对自我欣赏太过强调，导致大家从现实的世界飞往夸张的幻想国度。我们有假富豪、只付贷款利息和债台高筑、假美女、动美容整形手术，有假运动员运用禁药提高运动成绩，假名流透过电影选秀的节目和 YouTube 成名，假天才学生碰轰的成绩，假国家经济政府债券高达11兆美元，还有觉得自己在小朋友中很特别的假感觉，着重的自尊心的教养与教育方式，还有假朋友，网络社交的暴增。这一切的幻想感觉上或许不赖，不幸的是最后胜出的绝对是现实。次贷风暴以及引发的金融危机只是碰轰欲望终究会坠落地面的一个范例罢了。学校自尊心运动是一个大问题，于是老师和家长为了提高儿童的自尊心而给予赞美是无条件的，因为有的人主张应该要努力在读书做事之后才能给予赞美，这样小朋友只有在理应获得赞美的时候才会自我感觉良好。而这个想法是假如平庸无奇的表现和一流的表现一样获得赞美的话，那又何必费力去做好呢？这个想法是这个立场有些微妙的想法，也就是说当赞美和批评与成败息息相关的时候，这两者同样的是有效的动力。可是良好的自我感觉应该是来自成功而非失败，可悲的是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有条件的利用自尊心让人在成功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失败的时候自我感觉良不好，而这个结果和毫无根据的碰轰自尊心有一样的问题多多。什么是有条件的自我价值？心理学家用有条件的自我价值这个名词，指的是说是依照成功或失败 认同或不认同而定的。它是指的成功或失败，认同或不认同而定的自我尊严。有条件的自我价值有几个共同的条件，像是个人魅力、同侪认同、人竞争、工作或者是职业成就、家人支持、自豪，甚至还有上帝的爱。自尊心高低与这方面的正面评价关系是强或弱，则因人而定。有的人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好比说是个人的魅力。有的人则是努力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色。研究显示，整体自我价值感越依赖生活方面。一旦这些方面表现不佳的时候，通常就会觉得格外的悲惨。研究显示，整体自我价值感越依赖生活的某个方面时，一旦这个方面表现不佳，通常就会觉得格外悲惨。假使你的自我价值感得自于市场行销工作做得很好，那么选为当院模范业务员的时候，便如有感觉到像国王的感觉。而当业绩平平的时候，还没有到很差哦，业绩平平的时候，感觉就像教化，或者说你容易把自我尊严建立在别人喜欢你的程度，所以要得到好的赞美，便乐翻天。如果别人对你视若无睹或者批评你，心情就会坠落低谷。有一次，我还真的同时受到大肆的赞美和体无完肤的批评。那个时候，我和终身与马为伍的罗伯特去参加一所骑术的中心。那位西班牙的骑术老教练很喜欢我黝黑的外表，他想要献殷勤，给了我他心目中最高的赞美。他说：“你长得非常漂亮。”千万不要刮掉你的胡子啦。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要打他，该免面子的低下头还是要道谢好。我选择了一个和最后一个，但是也有认真的考虑过另外两个做法。罗伯特则是忙着哈哈大笑。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对我自尊严在对自我尊严重要的方面表现卓越的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对自我尊严重再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对自我尊严重要的方面表现卓越的人，反而最容易因为失望、沮丧而不堪一击。成绩全是 A 的学生，只要有一科没有拿到 A， 就深受打击。而平常都拿到 D 的学生，只是拿到 C， 可能就觉得沾沾自喜，越爬越高，摔得越重。有条件的自我尊严还有一个会让人上瘾而且难戒除的特质，是因为高自尊开始的时候，那一阵快感会让人觉得愉悦无比，所以会想要不断获得赞美或者是赢得比赛，在最初始的快感之后不断的追求，就会像吸毒和喝酒一样慢慢的习以为。于是 剂量要越来越重才会过瘾。心理学家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快乐的火车。紧张的水准，把追求快乐比喻为一个踩水性的人，必须不停地踩，才能够让水车转动。试着在自尊心重视的方面持续展现实力，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想要赢得马拉松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乐在其中而跑，是为了要获得高自尊的奖赏而跑。那么，一旦在比赛里面而不再是赢家之后，就很容易放弃跑步。就好比海豚跳跃火圈的时候，只是为了有鱼可以吃一样，奖励一旦消失，海豚就不会再跳了。珍妮喜爱古典音乐，她从四岁的时候开始弹琴，钢琴是她生活里面最大的喜悦来源。她将她带到一个宁静优美的地方。她十几岁的时候，妈妈开始让她参加钢琴比赛，忽然间，重要的不再是音乐本身，她认同发展成为一位好的钢琴家。所以在比赛中要得到名次很重要，但珍妮和妈妈都是这样子，得到名次很重要。如果前三名都拿不到，她就觉得自己差劲透了。可是珍妮越努力的想弹好钢琴，偏偏表现就越差，因为她把重心放在比赛上面，而不再是音乐的本身。当他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不碰钢琴了，因为钢琴这件事情再也不好玩。这类故事在艺术家和运动员身上时有所闻。一旦自尊心是建立在成就，成绩上，生活中最大的喜乐便会是生活里面最大的喜乐，便会像开始做不完的苦差事一样，就算是愉悦也会成了痛苦。不把地图当成领土。人类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建立自我观念的能力，对自己的想法与评估很容易跟自己的本质混为一谈。好比把衣服、水果、静物当成是真正的水果，好比是把衣服、水果、静物的画当成是真正的水果。自我概念当然不是实际的我，只是一个代表，有时候正确，更多的时候是非常不正确的描绘出自己习惯性的思维、情绪以及行为。悲哀的是，这个画出自我概念的广泛笔触，并没有公平对待真正自我的复杂性、微妙、不一致与多变性。然而，大家还是强烈的认同心理的自画像。这个不自觉的思考过程是这样的：如果建构的是自我形象完美，令人满意，那么我就是完美，令人满意。我在群体地位里头就会安全无虞。如果建构自我的自我形象有瑕疵，不讨喜，那么我就没有什么用，会被遗弃在恐怖的荒野中。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想法往往非黑即白，要么就是全是好的，松了一口气；要么就是全是坏的。与其这样子，不如现在认输算。因此，
任何的危险只要跟自我本质心意表象，
只要任何危及的自我本质心意表象的威胁感觉，就像是感官层面受到了威胁，其实就会像战士捍卫生命一样的强烈回应。人们紧握着自尊不放，仿佛那是救命的橡皮艇，不料却发现这艘橡皮艇破了个大洞，正在快速的消气。事实上，人有时候表现出好的特质，有时候表现出坏的特质，有时候有用有帮助，有成果的方法用有成果的方式做事，有时候则不然。然而，人不是透过这些特质或行为来定义的，人是动词而非名词，是一个过程而非不动的物。人的动作会因为时间、地点、心情、环境而改变，是无常的。只是大家经常忘记这一点，一昧的让自己不断追求高自尊的这个难以到手的圣杯，而把自己献给难以满足的自尊之神。无意的是用生命不断展开的奇迹与奥秘来换取一张乏善可陈的凯利德照片，没有享受到人生经验的丰富和复杂性，包括乐和苦、爱与怒、热情、胜利与悲剧，反而是用极为简单的自我评价评估来交代亲身的经验，并为这个经验草率的下结论。毫无疑问的，这些判断只是想法，很多的时候连正确的想法都称不上。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需要，也会凸显自己与别人的距离，而不是连接，最后会导致孤立、疏离。所以你可能会问，那这样值得吗？理解自己而不必定义自己，那么不用评断来定义自我评价。
我对自己的正向感受是来自内心，而不是来自脑袋的话，又会是什么情况呢？自我慈悲
不会试图去描绘和定义
自我的价值或本质，
而是理解自我的奥秘。自我慈悲不是管理自我形象，而是让自我形象尽如人意，让自我形象尽如人意，而是尊重人人都有优缺点的这个事实。我们不是迷失在自己的好或坏的思绪里，而是关照当下这一刻的感受，明白这是变化不穷、无常的，充满奥秘与奇迹。成功失败来来去去，既不能对人下定义，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不过就是人生在世的一部分而已。人的心念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内心知道，做一个有感觉、有认知且有意识的人，这个核心经验才真正是人的价值。这代表了自我慈悲跟自我尊严的不同。良好的感觉不是来自于与众不同，在水准之上， 或者是达成理想目标，而是来自于关爱脆弱、不完美但是重要的自己。我们用不着投入和别人一较高下又没完没了的比赛，
而是欣然接受与别人共同的特质，
并在过程里头察觉与别人有更多的连接，感到自己的完成。就算做错事情，或者是事情不按牌理出牌，自我慈悲的良好感觉也不会消失。事实上，自我慈悲就在自我尊严令人失望的那一刻会到来。当多变的自我尊严幻想，当多变的自我尊严幻想背弃我们的时候，自我慈悲包容一切的拥抱就在那里耐心的守。怀疑论的人可能会问说，那些研究是怎么说的呢？
科学指出，
自我慈悲有和高自尊一样的优点，却没有高自尊显而易见的缺点。首先，自我慈悲降低了焦虑、沮丧，并带来更多的快乐、乐观、正向的情绪。然而，在遇到困难或面临威胁的时候，自我慈悲提供的好处
却明显的更胜自我尊严。我们在一个研究中看到，观察大学生对自我慈悲和自我尊严的看法。这些学生被要求参加模拟的工作面试，
测试他们的面谈技巧。很多大学生在面谈的过程中感到紧张，
因为他们不久就
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应征工作。这个实验要求学生回答一般人又害怕又避免不了的面试问题。请描述你最大的缺点，然后之后再要他们说出自己有多么紧张。从受试对象的自我慈悲程度来看，而不是从自我尊严的程度，可以预测他们感觉到多焦虑。从受试者对象的自我慈悲程度而非自我尊严的程度，就可以预测他们感受到的焦虑。换句话说，自我慈悲的学生，不论自我意识和紧张的感觉，都比缺乏自我慈悲者低。可能是因为前者觉得坦白的说出和谈论自己的缺点无伤大雅，相较之下，高自尊的学生焦虑的程度并不低于低自尊学生小，因为讨论个人弱点的时候是个会让他们感受到手足无措的挑战。有趣的是，自我慈悲的人在写自己的弱点的时候，比较少会用我，而比较常会用我们，也比较常提到朋友、家人以及其他人。这代表了自我慈悲固有的连结感，在避免焦虑的这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另一个研究则是要求大家想象自己处于某个尴尬的情况，比如说，身为一个运动团队的一员，却在比赛中表现失常。其实这种事情发生在受试者身上会有什么感觉？
有自我慈悲的受试者不太会觉得丢脸，
也不太在乎这种事情。反之，他们会说自己会冷静地应付这个尴尬的情况，心里想说 谁都难免偶尔会出丑一下的。
以及从长远看，这个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至于有没有高自尊，在这个情况下的差别不太大，因为高自尊和低自尊的人同样可能有同样的想法，我太差太逊，或者是真希望死了算了。高自尊的人在关键的时候再度无功而返。另一项研究，请研究对象拍摄自我介绍的录影带，之后告诉他们，有些人看了他们的录影带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告诉他们，如果看到录影带之后看起来是热心、亲切、聪明、讨人喜欢、成熟，而这些意见当然纯属虚构。接受到这样子的回应时，半数受试对象获得正面的意见，半数获得中立的意见。自我慈悲的人，无论获得正面或者是中立的意见，态度都是冷静从容的。然而高自尊的人得到不好或不坏的意见的时候，往往会生气。你做什么？
我只有一般的水准。
也比较会否定这种与自己个性有关的，这表示自我慈悲的人比较能够接受自己，无论别人的赞美有几分。最近我和同事冯克针对各行各业共3000多人调查自我慈悲与自我尊严的好处，是到目前为止探讨这个问题最大规模的研究。首先，我们先观察自我正向感觉长期稳定性，
就像是溜溜球那样子的忽上忽下，还是相对来说不太有变化。我们的假设是，
自我尊严与不稳定的自我价值有关系，只要事情不如意，自我尊严就容易受损。另一个方面，因为慈悲在顺境逆境都可以扩展自我，所以我们预期与自我慈悲相关的自我价值感长期而言会比较稳定。为了测试这种想法，我们请试验对象在填写问卷的时候说出自己的感觉，比如说，那我在这一刻觉得不如人，或者是我的自我感觉良好。这个问卷在8个月里面做了12次。接下来我们计算自我慈悲和自我尊严的整体程度，看是哪一个跟自我的价值的稳定性比较相关。例如预期自我慈悲比较稳定，比较持久，自我慈悲与较稳定持久的自我价值感关联显然大于自我尊严。我们也发现了自我慈悲比较不太可能依赖某个结果，像是社会的认可、成功的竞争，或者是觉得有魅力。当自我价值感来自于内心觉得自己的受到尊重，而不是依赖达到某个理想，而这个理想到最后只是个想法。所以当不是依赖达到某个理想之后，自我价值感就比较不容易动摇。我们也发现跟自我尊严比起来，自我慈悲比较少做社会比较，也不会因为受到侮辱而施以报复，也比较没有认知封闭性的需求。这个心理学的名词指的是需要绝对的正确，把自我价值放在优越感和全无错误的人上面，把自我价值放在优越感和全无错误上面的人，每每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发怒， 采防卫星。从自我价值是放在人并不完美的本质上，显然就不再需要采取这种自我保护的不健康行为。事实上，这个研究有个惊人的发现，就是高自尊的人比低自尊的人自恋多了，自我慈悲则是完全也与自恋症无关。是自己为整体的一部分。或许有人会说，自我慈悲，自我也不完全，自我也不会完全的消失，只不过是从照片里的前景转成了背景罢了。事实上，你不应该把自己当成孤立的一个个体，或者是把自己当成和别人有明显界限的个体来评估，而是视自己为一个更大相互连接的整体的一部分，能够撇开许多相互影响的状况，对某个部分分离的自我单独进行评估的想法，只是一个错觉。只有在落入自认为是不同实体的陷阱的时候，自我尊严的问题才会发生作用。当然，人人都想要拥有自我感觉良好才产生的快乐，你我皆然。更何况是这个快乐是天生就具有的权利。然而，这快乐，真实持久的快乐，只有在经历人生的起伏，与所有的东西连结而非分离的时候，才能够体会，才最能够体会。当一个人透过自我去筛选感觉，并不断地尝试提高或维持自尊的时候，就会否定最想要的东西，那就是自己的本质被人接受。而这个本质就是自己是一个比小我大很多整体的一部分，而且没有疆界，无法测量，自由自在。
练习一，诚实的面对自己。
阅读实践对你的自我尊严
有重要影响的事情，
这件事情会让你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是不好，比如说是工作绩效、为人父母、体重等等，写下实相。写出来后，问自己下面的问题，看看你的答案有没有改变这些事情在你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我想要觉得优于别人，还是与别人有连结？二，我的价值感是来自于与众不同，还是来自于我生而为人？三，我想要完美，还是想要健康？